感谢Kelly 组长为我们今天所做的报告。我觉得让我们非常感谢的，就是这个教会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尽心尽力为做主工的心。好，你看到他感冒啊、咳嗽啊，但是他仍然服侍。那我们在后面的 Jack 也是，我特别要为这一波的那个，不管是感冒也好还是流感也好，我要特别为教会来祷告。那我相信神要让我们的教会警醒。我们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警醒，我们常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就觉得It's okay 啦，就 take it 啦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，我们要宣告所有不是从神来的，包括疾病啊、生病啊、这些困难啊，绝对都不是神给我们的。那我们遭遇到这一些问题，常常神也跟我们讲，他没有应许我们天天天蓝。但是当困难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像约瑟一样，有一样的心智。仇敌本意是要害我们，但是神要把它变成好的。好，非常感谢，我也非常感谢在上个礼拜的感恩节那天哈，我跌倒，那你们很多人都为我祷告，让我在整个康复的过程里面，我看到神施恩的手，我也看到虽然跌倒没有全然扑倒，那我也看到神借着家人这样子为我守望，为我祷告，让我整个康复的过程非常快的就 overcome 谢谢你们的带导。我相信神要借着这样子的问题，要让我们怎么样，让我们起来祷告，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谢谢你的带导。阿们。仇敌要，我们要让仇敌看见我们是什么。你知道我们最不喜欢的家里的一个虫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最不喜欢家里有什么虫？ Cockroach 呀， Cockroach 中文叫什么？蟑螂哈。那我们一定要在仇敌的面前宣告，我们就是那个打不死的蟑螂。而且我们还不但打不死，我们还要繁殖哈。我们有点像那个不倒翁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精神。好，我们又真的真的，我们不喜欢蟑螂，但是呢，蟑螂有一个很厉害的习性，是你打不死它，你打了它又活了，等了它又活了，它又繁殖的更多哈。我弄一样的比喻，就是要告诉你们说，其实基督徒是在征战里面怎么样，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而且基督徒是越战越勇的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，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你，我们的生活有目标，我们有你，我们的生命有盼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这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你要来居首位，你来掌王权。主，我们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家人来祷告。我们相信因为他们的毅力，因为他们的恒心，因为他们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，他们的心就是向着你。我祷告你让他们今天得着加倍的恩膏， double portion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他们渴慕来遇见你，他们渴慕今天来到教会，主你就使用他们的这一颗心，主你大大的高抹，大大的祝福。谢谢主，你的恩膏，你的能力今天在我们当中护庇我们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呀，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，我们一直在读诗篇哈。诗篇给我们有一个看见，看到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诗篇是写给每一个人的，喜乐的人、忧伤的人、痛苦的人哈、欢呼，不管在什么光景的人。那我们也知道在诗篇的当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能够越来越好。那 我们在上次我们讲过诗篇有好几个那个 topic， 最主要我们要这一个系列讲到有福的人生哈，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福哈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，我们华人最喜欢得福，特别是过年期间我们更希望能够得福。那我们借着这个诗篇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福的，我们第一个信息讲到是怎么样让我们会能够得福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四个礼拜以前我讲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福？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得福。然后呢，怎么样才会得福？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一个，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，神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得福。接下来我们分享你要常常怎么样赞美神。当你赞美神，赞美会带下那个震撼力，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会带给你蒙福的人生。第三个我又讲到什么样才能够得福，感恩节才过就忘记了，你要有感恩呀，感恩能够让你怎么样生命里面充满了神迹，所以感恩的人生也让你得福。那这一个礼拜呢，我要讲的就是要怎么样，要认罪，要让神可以赦免你的罪，然后呢你就是有福的。那你今天就在那里一定会问我说，哈，连认罪也会得福啊，太酷了。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认罪会得福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2篇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读这个经文，一起来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口里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因终日哼嗨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轭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接下来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不可用无知的驴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二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阿们。应当依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感谢主，今天的信息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会怎么样？神会赦免我们的罪。神是一个不定罪，然后会赦罪，然后但是神是一个不包容罪的哈。我们就是神说，我赦免你的罪，但是你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在诗篇32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？神会赦免我们的过错，当我们配神赦免我们的过错，我们的人生是有福的。这样子的人生跟世界上的人所说的人生有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刚刚我已经讲了，我们在过去里面我们也讲到什么样才会有福。我们以为五子登科有福，我们以为我们赚大钱有福，我们以为你今天高高在上，你有好的学历有福，我们以为你今天在各方面是有福。但是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功课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 认罪是有福的。我知道认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记得我们刚刚读了诗篇第一篇到21篇，接下来我们就跳过去，我们就去读了约珥书。那约珥书里面呢，神一直不断的在告以色列百姓做什么，他一直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要回转，你们要回转归向神，而且你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不是只有用你的口来认罪。他说你要怎么样，记不记得约珥书神叫他们悔改要怎么悔改？撕裂心肠。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撕裂心肠。他说不是撕裂衣服。所以我们常常生气，我们常常看到我那个大祭司很生气，把衣服撕破了，什么很生气了，就撕破衣服。但是神叫我们要怎么样？撕裂心肠。在什么时候撕裂心肠？犯罪悔改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，神要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要撕裂心肠。其实撕裂心肠比较容易，还是撕裂衣服比较容易？哈哈，什么容易啊？我觉得都不容易啊，现在衣服都很贵了，你不要乱撕啊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真的真的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常常对很多的事情就是马马虎虎，我们不是太在乎。我们要让以色列人认罪悔改，何等何等的不容易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多久？40年，是真的40年哦，不是形容词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旷野走40年？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应着景象的百姓。世界上有谁像以色列人那么应着景象？没有。中国人我觉得你们乱猜，但是却被你们猜对了。那个是我下一次就要讲，就下一个就要讲的，就是说他们很不容易认错的，以色列人很硬的，所以他们才会在旷野走40年，这样吃苦，这样子流浪哈。但是呢，真的，他们就是这个，就是他们的问题。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吃那么多的苦，让我们也不要像华人那么多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他们都很像啊，我们很硬，我们没有办法得着这个释放，是因为我们真是太硬了。我们不但从以色列人40年走旷野，我们从创世纪，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，神把他们召，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就告诉这些百姓说，你们什么园子里面你们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。是什么树啊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。那神已经交代了，但是当神回来的时候发现什么？吃了，亚当跟夏娃就吃了。所以当他们吃完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亚当跟夏娃第一件事情他们是用树叶子把怎么样盖起来，用树叶子遮胸。他们感觉到他们有很大的羞耻，所以他们用树叶子把身体遮起来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们是选择怎么样？躲避。天理大哥说打死都不承认。我们下个礼拜换他讲。他很幽默的，他真的是打死不承认。所以他们不但躲起来了他们不再用叶子遮胸，而且他们躲避神的面。神知道他们躲起来，神哪里不知道？神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在哪里呀？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呀？结果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躲避神的面。他说，因为我们赤身肉体，所以我们就躲避了你的面。我们从这些事实上看到，人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，我们从原生，从我们这一个原罪里面，从亚当夏娃这样子一直带着这个罪在我们，罪深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里面怎么样，我们就 这个是罪人的问题。我们首先我们会犯罪，撒旦仇敌会引诱我们犯罪，犯了罪以后呢，开始就控告我们，然后控告我们以后呢，我们就用一个谎言又一个谎言，我们想要把自己躲起来，想要用很多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罪，我们用树叶子遮胸，我们打死不承认都不管，然后我们躲避神的面，然后最后当神继续问他们的时候，亚当就说，是你给我的女人，是你给我的女人，然后是她有问题，所以呢让我发生这些事情，然后让我今天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，绝对不是我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犯罪的整个的问题。我们找各样各样的借口，我们来推卸责任。那我们人也是一样。那今天我要进去更深的来讲到这一个事情的时候，让我要分享的就讲到，你没有看到我们最近媒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美国选举所带出来的是什么问题？失败的人愿不愿意下台？不愿意下台。那失败的人他要去做什么？他要去找很多的方法，要来怎么样？不肯下台，然后不肯下来，然后呢不承认别人当选，然后他会说当选无效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其实每一次在我们当中，他说这是人啊，人的罪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看到台湾现在吵得很凶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他要怎么样同什么同婚，哦，同婚为什么要同婚？为什么要同婚？你们有没有看到同婚的问题在哪里？什么问题？你知道神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从创世纪罗马书一章一卷都不断地在讲，神说男人跟男人，女人跟女人行这等的事是怎么样？逆呀，把顺性的当作逆性的，而且他们是浴火攻心，神喜不喜悦？神非常的不喜悦。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有没有当到神听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市他们行淫乱，而且他们是同性恋的时候，神就要差遣天使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犯罪。所以当天使到那个城里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？罗德在城门口欢迎他们，所以罗德就把天使带到家里面去。但是呢，这些城里的人他们败坏到了极点，他们进入罗德的家，要把罗德家里的客人拉出去，要做什么？行淫乱，有没有？神非常非常的生气，连客人来到这个城里，然后呢，这些人要把这些客人抓去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。你知道罗德到那个时候他说，请你们放过我这两个客人，这两个是天使，但是他说你放过我的客人，我把我的处女给你们。我今天要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家人，今天假如我们碰到这样子的议题，你要起来保护你的女儿，你一定不可以向恶势力低头。罗德是一个没有权柄的人，罗德本来是好的。你看罗德跟到他的侄儿在跟他争地图的时候，罗德说我向这里我就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他们就这些人就一直搬到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去了。但是当碰到这些天使来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不可以做烂好人，我们今天不可以做是非不明的人。当罗德说你放过我的客人，我把我的女儿给你们的时候，我里面充满了怒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些人，我们对是非善恶我们不清楚。你要告诉这些人，你不可以进到我的家，你不可以对我的客人，你今天只要对我的客人，你就要对我的女儿，我不饶过你。我们要起来征战，我们要勇敢，我们不可以像罗德一样，罗德以为他在保护客人。但是我们从这个创世纪里面已经看到，这个社会，这个整在那个时候， 我们已经犯了罪，我们已经惹上了神的怒气。今天这些同性人，为什么同性恋的人他们起来要争平权？他们争什么平权？他们应该认罪悔改，但是我们今天为了要让步，要套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？而且今天还争到底，而且还闹得满城风雨，整个的国家，整个的社会都因为他们这样子。今天我要讲的问题在哪里？你们仔细看我，听我说。我告诉大家，今天这个问题，假如我们不懂，假如我们也受这个社会影响，我们也觉得这是对的，我今天要告诉我们在座的家人，我们是惹神的怒气，是神不喜悦的。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，我们要求神自己来帮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犯罪，他们里面有那个羞耻感，他们以为我今天如果争取了，假如没有律法，没有律法说我错，那我就没有错，是不是？今天假如你有红绿灯，你闯红灯了，你就错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假如我今天把红绿灯都拿掉，没有红绿灯，你是不是可以随便乱走？但是今天问题，你的社会假如没有红绿灯，假如你的社会里面没有十诫，假如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律法，我相信你会更乱，我会相信整个的社会会乱到不行。今天因为有这个律法，今天有这个律法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一定要遵守。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把律法拿走了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，为非作歹，但是当这些律法成立以后，会衍生更多的罪，衍生更大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。背后是谁？背后是撒旦，背后是黑暗权势。他借着这些事情，他为了要掩饰他的羞耻。我刚说过了，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。假如我们今天不懂得善恶是非，假如我们今天允许他们这样子下去的话，我们的国家就完了。今天有多少他们律了法，法国后悔了， Massachusetts 后悔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不属神的。神今天没有理由来找我们麻烦，神今天要神的儿女过好的日子，神今天没有要他的儿女过这些犯罪的日子。但是今天不法的人是因为他们做错，他们不愿意认错，他们就希望更多人跟他一样犯更多的罪。背后就是堕落的天使，背后就是撒旦所成的。孩子们，你们不要以为牧师是老人，你不要以为我们都落后了，你们会觉得社会就是这样子嘛，为什么我们不跟着潮流走？假如你可以跟着潮流走，我要说这样子的问题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国家，我们的身心灵，我们整个的世代都会落在神的手中，神一定会惩罚的，神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让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。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同性恋的故事，有一个真人真事的，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一到记下十一章到十二章里面，他讲了一件事情。他讲到谁？他讲到这个人他犯了罪，但是神有没有容让他继续犯罪呢？没有的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？大卫。我今天要用大卫的故事，今天我要用大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。大卫呢，他是怎么样？大卫有一天，当他的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大卫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当大卫留在家里的时候，他睡到下午太阳平息的时候， 大卫起来的时候，他在他的阳台上，他看到谁？他看到乌利亚的妻子，他的将军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。拔示巴在做什么？他在阳台做什么？洗澡。很有意思哈，这个女人为什么洗澡的时候在阳台洗澡？所以呢，当大卫这样子睡到下午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女人在那边洗澡，所以大卫就对这个拔示巴起了什么一念，所以他就派人把拔示巴接来，就跟他发生了性关系。拔示巴因为跟大卫发生这件事情以后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怀孕了。大卫呢，因为要隐藏他犯淫乱罪的这个事实，他就用他的诡计，他就把乌利亚这个丈夫请回来，请他调回家。然后大卫希望借着乌利亚能够跟拔示巴能够同房，然后他想要用这个诡计呢，想要来隐藏那个拔示巴怀孕的事。但是呢，他没想到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尽心于他的国家，而且呢，乌利亚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，所以他就首先他不肯回家。他告诉大卫说，我的军队在前方作战，我怎么可以回家呢？大卫设法灌醉他，设法想尽所有办法，希望他能够回家睡觉。但是乌利亚呢，反而回到部队跟军士同住。大卫在没有方法可以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大卫想出了更坏更坏的诡计。大卫叫他的将军约押把乌利亚怎么办？哈，他把他调到哪里去？调到前线。后来你知道吗？乌利亚发生什么事？假如你们坐在后面不喜欢听我讲到，我可能要请他们到前面来坐。好，后来乌利亚就被战死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当大卫他犯了罪，他会做很多没有人性的事。今天我要特别要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家人，假如你看到你身边的人他犯了罪，他做了一些事情很奇怪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要再用灵里面来看那个人，你已经不再能够用你一般的眼光来看那个人了。一个人当他犯罪，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，他要想要隐藏他自己的罪。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他会想尽办法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说谎，他会用一个谎再来盖另外一个谎。今天这些犯罪的人，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把这些罪能够藏起来。一个人假如他犯了罪，他所做的就想要来涂抹一切。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人在游行，当我们看到那些人在呼喊，当我们看到那些人在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来争取这些不该属他们的，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罪背后的权势。大卫为了要隐藏自己的罪，为了要涂抹他一切的罪，他矢口不认罪。刚刚Kelly大哥说打死都不要承认，所以大卫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。但是我要说，神不喜悦好流人血的，心中弄诡诈的。假如这个人流人血犯诡诈，神一定会处罚他。大卫犯罪了一年的当中，他矢口不认罪，直到有一天神看不下去了，神差遣他的先知拿单来对大卫说话。所以呢，拿单呢来到大卫家的时候，他就对大卫呢怎么样做了一个比喻。他说有一个有钱人家有很多的羊，有一个穷人家只有一只羊。结果呢，有一天怎么样，客人来的这一个有钱人不舍得他们的自己的羊，就到穷人家里把穷人的羊不给，硬是要带走就带走了。他就问大卫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卫说，这个人该死。好， 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咯，他真的是该死。神就真的好好的教训了大卫一番。大卫在那个时候他知道神已经知道他所做的事，他就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，他很快他就认罪，他就悔改了。所以大卫写的诗篇51篇，就是当拿单来告诉他犯罪的时候，他立刻认罪，他立刻悔改。所以当大卫认罪悔改以后，他怎么样，他求主说不要将我怎么样，最后我的面前收回你的圣灵。他一直说我唯独犯这样子事情，我得罪了你。他说你惩罚我，你责备我，显出你的公义。一个人犯错的时候，被责备的时候，他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，要认为说神责备他，长辈责备他，权柄责备他。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里面讲到，在你的生命中有谁可以跟你讲诚实话？今天那个可以跟你讲诚实话的人，你要感恩他。我们今天的问题刚好相反，今天谁跟你讲诚实话，那个人就是坏人。今天谁责备你，那个人是烂人。今天神告诉你不要再犯罪，以后不要再犯罪，你痛恨他到死。但是今天问题来了，假如你不能悔改，假如你不能受责备，假如你不能改变的时候，你将来怎么可以到神那里去呢？51篇诗篇，他说求你用流漆草洁净我，叫我能够如同像雪一样的白。你知道51篇是大卫马上认罪悔改的诗篇。诗篇32篇，今天我们读的诗篇是大卫他这一整年当中，他不肯悔改，他不肯认罪，他不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这里怎么说？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，我们刚读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32篇第三节。因终日哼嗨而骨头枯干。哦，所以呢，看在这里看到，当一个人不肯认罪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天天都非常的痛苦，骨头枯干。那我要讲更真实的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犯了罪，我们想要躲避那些罪，我们会用什么方法？我们很害怕人家会被发现，我们很害怕人家发现我们犯罪，所以我们会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藏起来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，当我们犯错，我们想要躲避这些，我们想要隐藏这些，然后呢，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。但是当我们为了要隐藏这些罪，那我们要躲避不让知道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很多的谎言来遮盖，然后要很怕被别人看到，对不对？假如你真的是在教会面前你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，但是你在私底下的时候你是一个偷偷摸摸偷鸡摸狗，然后呢，你在里面呢，你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的时候，你会一直想办法要把它怎么样隐藏起来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隐藏罪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在看到这里，我们常常知道这些不应该，但是不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由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个赦罪的神。我们在约翰一书1章9节，他说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然后我们刚刚看到32篇第1节，他说得赦免其过，得谁的赦免？得到神赦免我们的，然后遮盖其罪。神把我们的罪遮盖起来是有福的。假如你不是神遮盖你的罪，假如你是用你自己的方法想要把你的罪遮盖起来，你越盖，然后那个罪就会越隐藏，被显露出来，就好像一件怎么样不够大的棉被啊， 啊，这边拉一下，哎，这里的露出来，这一边拉一下，这里就露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人想要遮盖自己的罪。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尽管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为了要什么样？蒙恩惠，得连续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假如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神用什么样来遮蔽我们？你知道我们的施恩座就是像什么？我们看到那个施恩座就像约柜一样，约柜里面有十诫，但是我们的施恩座呢，上面就两只基路伯趴在那个施恩座。施恩座就是神可以把我们的罪，当我们在他的面前陈明我们罪的时候，神把我们用他的膀臂，用他施恩的膀臂，然后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，让我们的罪不配暴露出来。神告诉我们说，当你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，他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诗篇103篇他说，他赦免我们一切一切的罪，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。所谓一切就是所有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人为什么明明知道神可以做，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肯来到神的面前？为什么？爱面子。谢谢锦丽姐，很有经验。好，我今天也是要分享这样的事情。假如我今天没有办法让你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你们可以认罪，然后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假如我们今天都仍然活在我们的老我里面，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，我们都经历过犯错、犯罪。有没有人都没有犯过错的？有没有人都没有犯过错的？有没有人到今天都没有犯罪的？除了耶稣以外。所以话说回来，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，我们都犯过罪。那当你们犯错的时候，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？我刚刚一直在讲真理，然后讲了半天，结果我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，当你们犯错的时候，你们用什么方法解决？啊？死不认罪。逃避。谢谢锦丽姐，她说逃避，然后呢她说要认罪。好，那我要问我们在座的这些孩子，你今天假如在学校你做错了，那老师指正你，然后你也许跟同学打架，也许你作弊，也许你功课没缴，也许你考试没有达到标准，所以呢你在学校犯错，你今天回到家，你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说，我今天被老师毒打一顿，我今天考试没及格，我今天在学校跟同学打架吵架。有谁可以勇敢的跟父母讲？有谁可以回到家里可以跟父母说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知道我们在学校犯错，我们回到家都不敢讲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会把棉被盖起来，有的人打架打到都流血了，然后呢也没有洗，然后就赶快去躲在家里躺起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哈哈哈哈哈 Kitty 大哥说他打输。好，我现在不管你打赢也好，你打输也好，你回到家，当你做错的时候，你只要让你的父母知道你在学校做错事，他们会怎么样？还会骂你，然后还会怎么样？还会打你，还会怎么样？责备你，还会处罚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的成长背景。那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打我们、处罚我们、骂我们，然后呢教训一顿？为什么？好，太好了，标准答案，因为我们让他们真的没面子，所以我们把面子当作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怎么样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去解决。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孩子做错，他是什么事情错？他是考试不及格，他是作弊，他是打架。打架最主要要知道为什么打架，然后在什么地方发生，然后他们怎么打，
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不问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件事情，你的面子最重要。谁的面子？父母的面子。因为你真的好丢我的脸哦，讲来讲去都是爸爸的脸妈妈的脸，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养成怎么样，我不可以让人家知道，而且我不可以让我的父母没面子，还有我不可以在我的父母面前认罪。假如我在我的父母面前认罪，他们不但会打我、责备我、会处罚我，然后呢，让你觉得，让你知道，他们不会支持你的，他们会打你的。问题来了，假如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孩子，孩子长大以后会变成怎么样？刚刚标准答案是不认罪。因为认了就会被打，认了就会被骂，是不是？那天加州的那个教会打电话来问我一个 case， 他说，牧师，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 case？ 我说什么事？他就告诉我说，有一个年轻人，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做了一些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，那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处理他？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你要帮这个孩子走出来，还是你只是对他做错很生气？假如你真的要帮这个孩子走出来，你要去让他知道你可以接受他做错，你可以允许他做错，你要让他知道做这样子的事情他的后果会怎么样，你们愿意来跟他一起面对，一起来陪他走过去。今天我们不是，今天我们的华人父母很多不懂得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只有认为我的面子最重要，我的孩子这样不对，我就要毒打一顿。但是他没有想到说，当你把他毒打一顿，把他的自尊心打跑了之外，对他并没有帮助。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政治界那么黑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外面的人做很多的事情错都不肯承认，好像承认错就是很丢脸。所以我们造成我们今天整个的社会越来越弯曲，越来越悖逆。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赦免我们的罪的，而且神是会将我们的罪呢在施恩座前把我们给遮盖起来，就好像从来没有犯过一样。你知道英文的叫你犯了罪神赦免你叫做 justification， just like you never sinned before， 英文里面就是这么说，就好像你从来没犯错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不懂得这个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的英文就是justification， 就因为你信了这一位耶稣，所以他让我们称义，我们不再犯错一样。但是我们不懂，当我们不懂，就像刚刚大卫所说，我们落在不认罪的苦里面，所以我们常常不肯去认罪。我曾经服侍过一个青年人，那个青年人我一直知道他一直都是在那个色情网站里面，一直在那个网络色情里面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，饶恕再来，饶恕再来。但是我知道他的私底下是很苦的，所以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牧者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人家介绍他来的时候就告诉我说，神使用这个牧者有一个特别的恩膏，他可以帮助人得释放。我就把这个年轻人找来，我说你愿意配医治吗？因为那个医治是需要缴费的。我说我愿意帮你，我愿意帮你付这个费用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为这个青年人做释放的时候，这个邪灵都怎么样赶都赶不出去。为什么这个邪灵赶不出去？当我们犯罪，我们不认罪，我们给撒旦一个什么样合法的地位，叫做 legal right， 让他可以住在你里面。那天的牧者就告诉他说，这是你的邪灵哦， 这不是我的邪灵哦，你还要继续跟你的邪灵住在一起吗？家人们，同性恋的也好，竞选里面那些不法的勾当也好，所有这些在身体以外的这些罪也好，身体以内的罪也好，今天假如我们不肯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肯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们让撒旦有一个 legal right 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你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，你是天天跟邪灵活在一起。有时候你不想犯罪都不行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里面的黑暗权势在你里面做主掌权，你散发出来的那个灵里面就是让仇敌可以进到你里面，你不断的吸引那些不好的灵。那天的牧师就跟他讲 Up to you， 随便你咯。今天认罪也是一样，当你愿意认罪，当你愿意悔改，当你愿意走上走向神，你就得自由了。但是今天很多人为了爱面子，你知道面子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夏娃亚当用树叶子遮胸，那个是羞辱。就像我说的，当犯罪当羞辱来的时候，用所有的办法想要把它压下来。仇敌要让我们一直活在黑暗当中，所以那天我就对他说，你今天要起来征战，今天不是因为我帮你付费你不在乎，你要知道你的生命要得洁净，你要起来征战。征战的兵器是什么？征战的兵器是愿意认罪，愿意悔改，愿意在神的面前说，我痛恨这些罪。你要跟神一同站立。我们为什么可以把里面的黑暗权势赶出去？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胜？我们可以为什么可以不生病？我们可以为什么可以得着胜利？是因为你选择跟耶稣一起同站立。不要再欺骗自己，也不要试着欺骗别人。没有什么别人可以让你欺骗，身体是你的，罪是在你身上。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懂，当这一个青年人站起来征战的时候，他吐得很厉害，里面所有的邪灵离开，邪灵出去。今天我要鼓励在座的家人，新生命教会是一个很不同的教会，我们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，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在乎的是你的生命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是洁净的。我们选择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，你愿意来走在主的道路。当你愿意的话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瘾头，吸毒也好，醉酒也好，淫乱也好，重点是你将来能不能带着这些罪去见主面。今天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，我们已经蒙召，我们站在这里是为神站立的教会。假如我们不能帮你做这些，你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做了。结果这个弟兄，我说 up to you， 他后来真的起来征战，他后来这样子把这些黑暗权势祷告赶出去以后，他告诉我说他整个人怎么样亮了，他感觉他整个的身体轻了，他感觉他的眼睛可以看更清楚。今天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让我们很多东西看得不清不楚。温妮曾经带一个姐妹，过去跟她一起去拜拜的姐妹来到我们的教会，这个姐妹因为以前不认识神，我在看她的眼睛的时候，我都一直告诉她，我感觉他的眼睛里面有黑暗权势，他的眼睛是不清楚的，不明亮的。当我们去他们家，把他们家的观音拿出去以后，我们发现他不一样，我们发现他的眼睛可以看清楚。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，牧师，你老是觉得我眼睛怪怪的，我现在真的就像你说的，我看得更清楚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无罪一身轻， 假如你一直在那个罪的当中的时候，你一直受他的辖制，你里面没有办法怎么样看清楚。所以呢，很重要的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认罪，神是赦罪的神，神不定我们的罪，神不但圣灵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得着赦罪之恩之外，神让我们不要给仇敌留一地步。所以我很重要今天要讲，当你可以认罪悔改，让神让你经历无罪一身轻，当你如果从这个罪里面可以走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你的生命是很轻松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无罪一身轻。首先你需要认罪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三个点很重要。第一，你认罪的时候要彻底。什么意思叫做认罪彻底？你今天做错什么事，你哪一件事情不对，你要一一的在神的面前陈明。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认罪都怎么样子？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向你认罪，我向你悔改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赦免什么罪呢？我不想怕人家听到我犯了什么罪。这个叫做怎么样，笼笼统统的罪。假如我今天跟你有一件 issue， 你让我走不过去，我为了这一件事情我很不开心，你不能告诉人家说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今天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不讨主喜悦的，我们需要把整个的事情要怎么样陈明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要对神说，我哪边犯罪，我哪一个地方得罪你，主求你在这一件事情赦免我的错。你看色情影片，你就要说我为色情影片认罪。我说过了，当你看色情影片的时候，就是打开你的电视，你就造妓了，你把妓女请到你的房间来，神很不喜悦，你让圣灵忧伤，让圣灵非常的痛苦。大卫在这里又说，心里没有诡诈的，神就喜悦。当大卫对乌利亚做这些事情，他这个淫乱的念头来到他里面的时候，他看到别人的妻子就动了淫念，还把人家带到你的家里面来的时候，你需要为你动了淫乱的念头，别人的妻子，十诫里面告诉你什么？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。你说我把十诫拿走好不好？你拿到哪里你都没用，就像世界有地心引力一样，你不肯承认，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在那里。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八示巴，你把人家的妻子拿到你家里来，你跟人家行淫乱，这一件事情你需要好好的认罪。接下来他想要用人的诡诈，他把乌利亚怎么样，想要乌利亚来陪他的妻子同房。乌利亚有没有做？乌利亚没做。我要讲的，乌利亚之所以没做，是谁的保守？神要对付大卫，他不让乌利亚跟大卫一样在罪上有份。其实乌利亚从头到尾都是圣洁的，乌利亚从头到尾是怎么样？忠贞爱国志士。我在想，有一天等到我们走了，我们死了，我们到天堂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看看乌利亚。乌利亚是一个神喜悦的，神没允许。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神都不知道，神全部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从美国的这一个选举，我一天到晚都在想，今天真的神不动手的话，神不出手的话， Hillary 一定是赢的嘛，99%。他花了2倍的钱，他有竞选的团队，他有全世界的人在支持他，所有的民主党都支持他。今天他所做的什么都可以嘛，非法移民也可以进来，恐怖分子也可以来， 多么讨人喜欢啊，100多万张的票都是非法移民投给他的。今天神不出面拦阻 Hillary， 照样希拉瑞他会当选的，但是神没有让他当选。今天一样的，我们会以为我们所做的这些恶事、坏事、撒谎，所有的事情神都不知道，但是今天我们若不来到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，今天更重要，你认罪不是用嘴巴说，主啊我对不起你，主啊我怎么怎么。他说你要撕裂什么心肠，我们只有外表的认罪是没用，你要为罪忧伤，为罪忧伤，为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深深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为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国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，我们来向神来代求，神在寻找有没有人在祷告，神在寻找有没有人为神的国在代求。你想神喜欢他们这样犯罪吗？神不要的，神说我要人人都悔改，我不要一人沉沦。但是我们的百姓犯罪得罪了神，你说我管你哦，这是你做的，我不管你哦。神追索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他不是，神说我在寻找有没有人愿意站在城环门口堵住破口。我们为他们这些做错的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你知道吗，常常有人来牧师面前，牧师你知道吗，你在前面讲到人家后面都在做什么，我说你就去为他祷告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很重要的，我们是一个团体，我们是一个国家，我们是百姓。当我们的百姓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你知道亚伯拉罕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向神求几次？他向神求几次？错了，再来一遍。你知道亚伯拉罕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告诉神说，假如50个义人你不灭掉这个城，神说 OK， 50个人我就不灭掉他，45个可以吗？ OK， 40个人可以吗？亚伯拉罕这样一次又一次跟神巴跟，他跟神求了6次。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你再求一次，也许这个城不被灭掉了。但是亚伯拉罕是个义人，他说只要在城里有10个人我也不灭掉他。难道今天神来的时候看不见我们这个城里有信德的人吗？我们没有10个义人吗？千万不要让神这么难过。他说你要深深的悔改。今天我们如果我们为了我们犯这些罪让得罪神，让神心里忧伤，我们需要为这些罪我们要深深的悔改在神的面前。我们需要深深的悔改在神面前，我们要对这个悔改，对这个认罪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。刚刚我已经说过了，当一个人犯罪，当一个人不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，他生命里面那些黑暗权势。但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，当我们认罪我们悔改，我们要知道很重要的，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好处，我们可以得着赦罪的好处。当我们认罪，当我们悔改，神不再怎么样定我们的罪。我们不是为了这个面子，我们乃是有一天你到了基督审判台的时候，神把你过去的所犯的罪都像演一个 video 这样演给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再要重来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太晚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与其将来在审判台前让神把这些演给我们看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先认罪？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先悔改，让神让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日子？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只要除去我们的罪疚感，只要我们不承认我们有罪， 那我们就没罪。最简单的就是从神那里得着神赦罪的恩典。所以首先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。第二个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着什么？我们不再受仇敌的控告。刚刚我说了很重要的，假如我们不认罪，仇敌就常常控告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站立。我曾经听过，我也曾经在服事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些，当他们不肯认罪，然后呢，仇敌在撒旦，仇敌在神的面前常常控告说，这个人犯了什么错，这个人又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呢，仇敌就常常借着这些不肯认罪的这些 issue， 让他们活在那个控告当中。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就是知道，当你犯罪，就好像你不去面对那个罪的时候，就好像你身体受伤，然后呢你发炎，你流脓，然后呢那些细菌一直在你的里面。我们今天受仇敌控告的问题也是一样。记得我们的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书就写到，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，那个撒旦就来到神的面前控告这个耶稣亚，说耶稣亚的衣服是脏的，耶稣亚是一个不配站在神面前的。我们也是，今天我们每个人，不是只有牧者，每一个在座的家人，假如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我们就把那一个怎么样仇敌控告我们的这一个叫做 legal right 合法的地位给拿去了。你知道做释放医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事人，常常许多人都会告诉牧师说，牧师你可不可以为这个人做释放医治啊，牧师你可不可以帮这个人做释放医治啊，牧师你可不可以为什么不把这个人改好，为什么不改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告诉牧师，要牧师帮助那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得自由得释放。但是牧师却不能让每个人都得自由得释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要怎么样？愿意。所以呢，当一个人不愿意，光是牧师去为他祷告有没有用？因为是那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，他自己跟仇敌的关系，因为他自己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被撒旦抓住了。但是当那个人他不愿意来怎么样被释放的时候，牧师如同警察，牧师也如同法官，那这些当事人就像屋主一样，假如你把你们的房子开放，然后让非法的还是这些没有跟你签约的这些房客住到你家，你今年30岁住30年，你20岁20年，就是从哪一天你打开你的门让这些人进到你里面，我就说了，毒瘾也好，吸毒也好，醉酒也好，淫乱也好，你把这些都邀请到你的家来，然后呢你现在突然说，诶，牧师帮我把我女儿里面的那些都赶出去，牧师帮我把我儿子里面的那些都赶出去，牧师怎么赶他们？是他们自己让仇敌在他们的身上有合法的地位。我是警察，我是法官也好，重点是主人呢，主人想要让他住在那里啊。假如他们没有那个心想要把这些都怎么样交出去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都会活在撒旦仇敌控告当中。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见证里面就讲到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弟兄，他的脾气其实是很不好的，他常常会骂孩子，常常会打孩子，他常常呢会暴怒。你知道暴怒的人，易怒的人，他们里面有一个伤害， 他们的伤害有可能是从小在原生家庭就是被逼迫也好啊，在原生家庭里面有伤害也好，但是他们要去寻求神，他们要找神来帮助他们从这样的错误的里面走出来。但是有的人他们不是，他们不懂得说我里面的暴怒，我里面的怒气，我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神给他，是撒旦给他们的。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上帝，他们不懂得来寻求神，他们把他们的这些东西都发泄在他们的孩子身上。这就是仇敌的工作。我们要去帮助这些人看见什么？你今天的问题，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只要来求告神，神会帮助你走出来。你的家庭不再一样，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不再一样。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懂，所以在释放医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个人的灵里面是充满了那些怒气，看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呢是伤害人的。因为我们有一个英文叫 hurt people, hurt people, 受伤的人他会怎么样？伤害人，因为他给撒旦仇敌留地步。他里面的怒气是谁？他的里面的怒气是里面那个愤怒的灵，那个邪灵在他的生命当中。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才不受到这个仇敌的控告，不让他活在仇敌的掌控当中？当我们认罪，我们很重要的，我们会得着神跟我们的同在。我几次都说了，神不喜欢住在什么样的器皿当中？不洁净的器皿。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假如我们的身体是那个不洁净的器皿，我们里面很多怒气，我们很多问题，我们很多不好的东西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想神喜欢住在我们这个殿里面吗？神不喜欢的，神就会怎么样？离开我们。有时候甚至于我们说错话，你会感觉好像那个圣灵这样悄悄的就离开你了。当你的心里在说一些不对的，当你里面在控告别人，当你在讲是非的时候，还是你在犯淫乱，你在做错，你在看那些色情，还是看那些书籍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其实圣灵已经从你这里悄悄的离开了。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你要知道圣灵，你要不惜一切的去找到那个圣灵跟你同在。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最宝贵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轻看了圣灵，很多的教会不讲圣灵，也没有真正让圣灵可以运行。但是今天我们有圣灵的人，我们不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宝贝，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同在。今天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，牧师你祷告吗？你祷告就好啦，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成就。假如我今天没有活在神的里面，假如我今天也随随便便，我今天没有圣灵的同在，你想我祷告有什么用吗？我们今天常常 miss 掉重要的，我们抓什么？我们抓次要的。我们的最终之乐，那个都是次等的乐趣。我们最需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常常失去神的同在。我们抓什么？我们抓身边的人，我们抓领袖，我们抓牧师，那个都不重要。你很重要的乃是你要有神跟你同在。我们今天许多人失去了一切都不害怕，失去了神同在都不害怕，但是他们很在乎他们有没有被高举，他们有没有被人家称赞。今天别人称赞你，你要看作事小。今天人嘲笑你，你要看作事小。你要怎么样能够接受别人的赞美而不骄傲？你要怎么样接受别人诋毁你，你不被打败？你今天很重要的，你乃是要有圣灵与你同在， 只有圣灵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你才能够走完你人生的道路。当我们有神的同在，当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神会把各样属灵的恩赐给我们。你祷告开始有神迹启示，你要常常告诉自己，我要怎么样祷告神才会垂听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讨主喜悦，不要讨牧师喜悦。我们教会需要有牧者，我们需要每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。我们即使只有一位牧师，但是很重要的，你的心中你要有上帝。牧师夸奖你没有用，牧师的夸奖帮不上忙，牧师只是鼓励你再走再走，牧师只是代表神给你们掌声，但是你们所要的乃是这位神。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向着标杆直跑，我要你每一个人，我不是把你们带到牧师的面前来，今天我如果把你每个人都带到我面前来，我在神的面前就亏损了神的荣耀。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让你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奖赏。我要你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得着各样属灵的恩赐。我要鼓励你们每个人到一个地步，你们认罪，你们祷告，你们悔改，你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是喜悦你们的。有一天神可以对你们说，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，你们可以更进来跟我一同坐席。我绝对没有任何的私心想要你们来走我的路，我只能像保罗说，你们效法我，因为我效法耶稣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愿意因着今天晚上的信息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。今天晚上是圣餐主日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？你有什么思想所犯下来的罪？你得罪人的，你得罪神的，你不讨主喜悦的，你今天听完了这篇道，你可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在你的面前，我心中没有诡诈，神啊，我愿意你来赦免我的罪，你遮盖我所有一切的过错。神说这样子人是有福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进入圣餐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你今天让我们看见，你让我们针对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什么地方，我们对人对事对物，我们需要彻底的认罪在你的面前。就让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里面充满了忧伤，因为你告诉我们悔改，悔改就是畏罪忧伤，转回到神你的道路上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不是口里认罪，你乃是让我们的心里深深的悔改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你必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认罪，我们就不再受到控告，当我们认罪，仇敌在我们的身上就毫无任何的权势。我们今天认罪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我们要说我们做错这样事，我们唯独得罪你。主啊，求你不收我们的当中收回我们的圣灵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因为你的同在，恢复你与我们之间的同在。主啊，也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配你来恢复，主啊，我们可以得着各样属灵的恩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，主啊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。谢谢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嘉给我们音乐，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认罪的幕里面。因为有些人，他可能有一些人，他在过去有人伤害他，在过去有太多的事，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借着这样子的认罪，我们要彼此在肢体当中，我们要相爱，我们要合一，我们要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不好，我们也定义选择来饶恕别人。 主啊，你让新生命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，主啊，你让新生命教会是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的过错、愿意悔改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也为弟兄姊妹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祷告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不选边站，主啊，让我们站在耶稣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啊，求你饶恕，主啊，求你赦免。主啊，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晚上，主啊，你的话语绝不反悔。主啊，你发出去的话语要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当我们在这里守圣餐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撕裂你的身体，我们知道你的宝血为我们流。主啊，我们原是不配的，因为你所做的，我们得着的，得着了医治，我们得着了赦免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要在圣餐中与我们相遇，因为你也在圣餐。主啊，你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圣餐，主啊，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，不叫我们自己吃喝自己的罪。主啊，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干犯你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知道饼是你的身体，主啊，酒是你的宝血。主啊，你为赦罪也为我们立下这样子的榜样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认罪，主啊，我们悔改，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